名人的智慧，名人的格言，名人的故事，名人的魅力，尽在九五八名人堂。你好，我是李珍，欢迎您收听九五八名人堂。今天我邀请我国前任惹兰误杀集选区国会议员白振华为我的座上嘉宾。白先生喜欢摄影、画画、写作，是我国政坛上少数充满文艺气息的成功企业家。他把父亲交给他的胜利书店发展成集团来经营，更创办了龙置地集团，在海内外商界大展拳脚。51岁那年，他进修企业管理硕士学位，多年来在企业界长袖善舞，但做生意却不是白振华当初的首选。
我爸爸当时是搞一个胜利书店，那公司的这个地方就是金虚路，现在的金虚路，那我他在搞一个书店，后来他就在基林街也搞了一间分店。那我刚好离开学校呢，他就要坚持我协助他帮忙。事实上在当时我年轻的时候，我喜欢画画，我在华中很喜欢画画，那我几乎每年都拿到美术金牌奖。我真的想去学画画，想去当画家，那我爸爸不肯，不肯，弟弟妹妹这么多个，还要栽培还要照顾，那么坚持要我帮他搞生意。那我就在书店里面跟他搞生意，就在书店搞生意的过程里面，后来就把书店的零售业变成一个批发，书籍批发商，从批发商就变成一个发展商，进而就搞成一个出版商。那当然生意现在也有一些投资啊，也有一些出版啊，包括一些书店的零售业等方面。
也就是说你生长在书店一个环境长大，其实你的这个书卷气很重，但是看来你也很会做生意，这份基因是从哪里遗传的呢？
我应该说了，我开始的时候真的不想做生意，我太太最了解我，因为我觉得可能我受这个中华文化的影响太深了。我看了琵琶行的白居易的琵琶行里面有一句话说，商人重利轻别离的吧，那总觉得哎呀，商人总不是一个好的名称，那我不想做商人，我反而比较会喜欢去做文人啊，或者是做画画家，
也有儒商啊。
当时年轻的时候也不知道有什么儒商这两个字的啊，总之商人给我的印象就是很同桌位啊，整天就是讲钱啊钱啊钱啊。那么等到我在从不喜欢里面，但是没办法，为了要照顾整个大家庭，兄弟姐妹这么多，
11个、
我几乎当时在工作的时候要栽培我弟弟妹妹读大学的。
而且以男孩来说，你是排行老大
啊，老大啊，所以爸做大哥好像是爸爸这样啊，所以我兄弟姐妹啊，
半个爸爸
啊，兄弟姐妹都把我这个大哥当做爸爸这样啊，也很尊敬啊。那照顾弟弟妹妹也是应该是我的责任之一。所以从没有兴趣去从商了，变成慢慢学。学的时候呢，我相信有一点是，我个人年纪大的，今天的58岁的，在想想，我想我对人很真诚，那我很多朋友帮助我。假如说我从商成功也好，或者从政成功也好，或者是我今天还做得不错也好，在很大很大的程度上，都是朋友给我很多很多的协助跟帮忙。我想没有这些朋友这么照顾我、关怀我、支持我、协助我，我看没有今天的白振华。
白先，你没想过，如果你是排行最小的儿子，可能你今天就是画家。
那
你没有大哥的那个负担嘛，
没有那个压力啊。那么也可能，那么至少如果我是最小的话，也许哥哥姐姐也支持我啊。那么再给我经费的话，我可能就去学画画。当时我还记得我爸爸跟我说了一句话，那时候你不能够去学画画，如果你去学画画，就算你成功的话，在新加坡做画家是很潦倒的。我反正觉得你应该帮忙我做生意，等你做生意做成功了，你喜欢你才去学画画。学画画的时候你把画画当作玩，可能呢你会很开心。今天想起来爸爸讲的也很有道理，所以呢我也在策划要搞一个个人画展，也让我爸爸知道一下他当时劝我的这句话，事实上很有 很有意思的了。你看，我爸爸今年92岁了，妈妈80多岁，身体都还很好。所以我每次看到我爸爸妈妈，我都跟他说：“我说，其实在我的成长里面呢、啊，他当时的一种决定，对我来说也是对的。我也非常感谢他们。所以没有去搞，没有去成为画家，虽然当时有真感觉到是一个人生的遗憾的，但现在想起来也是不错的。”
我想啊、哦，你把你的艺术气息呢，就分布在你做生意的时候、跟人家交谈的时候、在写合约的时候、履行合约的时候、还在教育孩子方面。那白振华先生这盘生意呢，不但从出版业后来进展到地产方面，那么后来呢，更是晋升到美国的投资基金方面。这盘生意越做越大。你是有计划的拓展你的王国吗？还是这是一种机缘巧合？
也是一种兴趣来的嘛。我比较喜欢做一些新的东西，好像在胜利做这个出版数据出版业，那么后来妹妹跟弟弟会了，那么由他们来掌管，那我就比较能够有时间去到中国。我当时是发觉到邓小平在92年的2月1日的南巡讲话，我读了，而且呢，邓老先生所发表的这个深圳的南巡讲话，是在向外国人说：“哎，我老人家还在，中国现在我还在当权，所以你们尽量放心来中国投资。”因为自从天安门64事件89年发生的时候，几乎很多外国投资家都离开中国，所以邓小平老先生的南巡讲话，对我个人来说呢，我去分解成是这样的意思。因为这样的意思呢，我就在2个月后就跑到中国去看，看了呢我就去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机会，机会来的时候呢，中国既然有这个机会，如果机会来的时候，做一个华侨生，我懂华文华语，我对中华文化又很认识，我到中国没有这种各莫的文化的各莫，所以我想我进去我肯定比新加坡的一些音效同胞占便宜，那么现在又有这么的机会，我为什么不要抓住这个机会，说我因此就这样就跑去中国去做这个投资房地产去搞高尔夫球场。那么现在当时来讲，你92年，你如果92年你去跟美国跟欧洲谈说我到中国去投资，我看到他们听到中国，他们我只有用6个字去简化他们的心态，就是又爱又恨又怕。又爱中国，因为中国的市场很大；又恨，因为他听到有些朋友做了，自己也跟朋友一起进去的时候，他亏了钱。那么呢，有些没有去的呢，他听到他的朋友说：“哎呀，去中国很难搞的。”所以他又怕了。所以又爱又恨又怕的这种心态，使到外国投资家，特别是美国，根本没有兴趣去看中国的这个市场。那么随着整个时间的改变，今天呢，你不管在欧洲、英国、美国还是新加坡，几乎每个人都在谈：哦，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中国是一个很好的发展前景的一个地方。那么它的经济增长率每年都差不多在9到10%。所以呢，美国这边有很多人要去，可是语言是一个问题，语言的沟通、文化的沟通对他们影响，所以他觉得，哎，倒不如找我，可以跟我共同谈呢、啊。我又了解他们，一些美国的一些操作啊，一些公司治理的问题啊，一些文化的问题。那么我对中国我又很熟。那事实上，我到中国去从商的时候，是在我从政之前，我1973年就到中国，啊。中国去出席交易会，那1980我就带一个商务代表团做团长的身份就去，1985年我又再带第二个团到中国去代表团以团长的身份去做生意，所以我真正从政的时间是1988年。换句话说，我在88年之前呢，我到中国已经很多很多次，只是我觉得中国市场很大，但是它的整个官僚体制使得我很难去投资。那么92年刚好邓小平南巡讲话的这一个东西呢，结果看到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我冲进去。我想呢，我当时冲进去的时候，我几个同学跟朋友说：“哎呀，你为什么这么大胆呢、啊？你这样放进去中国投资啊，你会不会很危险的嘛？”那他觉得我很傻啊， 那很冒险，有些甚至在幕后背后讲我说我神经病，那作为一个新加坡的国务院怎么也没有头脑就跑去中国去投资，这么冒险。那么今天我成功的是，哇，每个说哇你很有远见，我每次一笑置之，是吧？好像我到天津去投资的时候，我两三年前去天津去投资的时候，我包括我的朋友，包括我董事部的一些亲戚，哎呀，白主席，你怎么会选天津这个地方？是沙漠来的。那么今天呢，哇，因为公司赚很多钱，他说哇，白主席你很有远见。所以我觉得在一种问题的时候，如果你要去受这些外来的因素所干扰，你会很烦的。最重要是你自己本身的思维跟你的决定，你的角度，你是从两个角度来看问题，还是从多元角度来看问题。应该说呢，我从政之后我学到了很多多元角度来看问题。我从政之后我也学到，我当我要去一个地方投资的时候，我也要替当地政府想，如果我是当地政府的领导，我什么样，我为什么要接受，为什么想要这个项目。那我也要替股东想，不只是替我个人想，我要替很多很多人想。当我全部想通的，就大家觉得这样的做法应该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时候，那我就去做了。
名人的智慧，名人的格言，名人的故事，名人的魅力，尽在九五八名人堂。